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徐总。
小袁好，顾博士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徐总好，站长好，大家好。
最近其实好像没有大的事情，但是就是国内的网络上面有一些动静，就是一个是芳华又火了，那我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说这件事情，就是。就是好像国内有个叫 B 站是吧，就是弄了个注释版的芳华，然后放了就是放了之后呢，点击有几千万，4000多万，后来呢又下架了，那后来观众的字幕好像都是祖国万岁啊什么东西，就是好像民族主义抬头啊，然后再一个是好像大家都有怀念起文革来了，就是那不知道这个冯小刚当初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个效果。然后呢，冯小刚他自己在一次就是凤凰卫视铿锵三人谈的时候说，这个中国的文革总是迟早会来的，就是说以前文革呢就是只能给你戴帽子，然后什么然后逗你，但是这一次文革的话会把你弄死，对吧，什么东西。然后呢不知道两位对这个话题有没有兴趣啊，就是你们觉得文革，中国文革还会来吗？然后这个现在这些就是好像怀旧怀念文革的这个思潮是正常的吗？
这个真正亲身经历文革的人现在都应该在60岁，65岁这个年龄吧。我是60年生的，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岁，我有印象啊，就是这个6岁的时候，66年的时候，那时候是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发的，是66年嘛，5月16号，这个我印象很深的时候，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这个新闻联播讲这个事情。到了67年就开始武斗，68年开始都是武斗比较厉害，67年、68年武斗比较厉害。到69年4月1号呢，就是说九大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这个武斗是停下来了。到了1971年913事变以后，林彪死了以后，文化大革命这个狂热劲儿基本上就过去了。所以呢，从66年5月16号发表这个炮打司令部的一张大字报开始，到71年9月13号，5年时间，文化大革命的就从最狂热的时候到了就基本上就大家谁也不信的文革这个事儿，5年时间。那么小袁太让你回答你刚才问题，说文革 2.0 会不会可能再来，我们分析一下的啊，我是觉得这个我个人不是特别看好，觉得文革 2.0 能再来啊。首先呢，但是也很难讲，我现在刚才想说那个事情，就是说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在都是在真正文革的还有印象的是吧，这都是。
对，现在这个怀旧的都是年轻人20-30岁的，因为他们现在经历觉得很不公，所以呢他觉得文革的时候还大家还公平一点。因为现在又是失业这么厉害然后呢就是在芳华这个电影里面找到了很多共鸣，对吧，就是比如说某某战士干的最好的，然后呢就最终呢就复原之后又 掉了少了个胳膊啊，然后很惨呀，然后就是反正各种事情都映射到自己生活里了，就是所以呢他们觉得不公，都30岁的人，然后结果呢像逃跑啊，就是逃到了一些历史上一个好像感人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文物一样，就是翻出来一看，哇，那个时候真好，所以大家都很向往那个时候吧。
我现在就是不是特别理解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像小月太阳你说的这20-30岁的年轻人，他们向往文革什么？
因为现在国内很惨，说实话，就业也不好，然后呢，很多房子，比如说买了过2年就腰斩一半，然后呢，就是像这种首付全没了，还要还一辈子房贷，然后很多工作根本就没有，就是你拿了工作就交掉了几个五险一金之后，剩下的交房租都不够，然后就是反而还搭钱进去，大多数人这个日子过得很难过，
是，
就这样子。
这个我是明白，但是这些年轻人应该更深一步想一想，他们现在困难碰到的困难都是非常现实的啊，都是确实是实际的困难。但是解决这些困难，通过文革那种方式能解决这些困难吗？还是文革会把你现在有的困难更加加深，或者更加加
文
重？
革2.0实际上疫情期间那个白卫兵这个随便撬人家门，随便把人抓走，这个跟其实跟文革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而且文革的时候死多少人，疫情的时候死多少人，你自己算一算。
对，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在国内你去查，就是天津啊或者北京啊，街上都没人啊，说人到哪去了？人家去农村了，农村更像鬼城啊。所以有的教授是分析，中国可能只有5亿人，那其他人到哪去了？死光了呀。你那时候你自己疫情的时候想想，每天全国所有的火葬场开足马力，都是一天24小时烧了多少月多少个月啊？排队啊，什么东西死一个人排一个月的队，然后还要清冰箱什么的，真的死了很多很多人了。
是，
不是，
但是你从这个人数了，死的人数来说，已经不差于文革时候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了。而且那个时候白卫兵是怎么对待这个普通老百姓的？真是你如果没有做核酸就是抓走啊，你就算是核酸做成了正常的也是抓走啊。而且他们可以不经过任何许可撬门啊，砸墙啊，就进来把你抓走啊，这样子。很多，而且上海3个月这种封城啊，这种事情，很多人绝望的跳楼。
那么，他主要有一个问题，就站长你没考虑
嗯。
到，是现在网络上很多东西，就是他都是给你屏蔽的，你想发也发不出来。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其实他也不傻，他发别的肯定是发不出来的。所以说，他得找一些东西，就
他
把
这
自
个
己的
叫
共性。
评论版的那个方法嘛，就一下子火了，
对
火了
对
之后
对，然后。
就年轻人就找到了很多的共鸣啊，就是，
对，有一个我告诉你怎么崩溃了。我今天发了一个微信的小视频，就是关于索马里非洲裔不是骗那个福利的那件事情吗？结果被国内的网站限流了。哎，我就崩溃了，我说，
为什么？为什么限流？
我也不知道，我申诉，我说我说的是美国黑人啊，结果对方保持保持。审判，他说你这不行。我也发现很多的时候，它里面你传上一些，好像跟中国压根无关的东西，它也给你限制住，就是很莫名其妙。它有可能是怕人联想，这就跟芳华是一样的。因为这些年轻人渴望的是，叫无约束的权利，然后你想根据你自己的感情，你变成法官。来审判别人，这一点是，大家渴望的嘛。
对，然后，对，
就是说，你如果怀念文革的年轻人，通过《芳华》这种电影说，对文革说另外既有别的意思啊，就像刚才顾博士说的是有别的含义，那是另当别论。如果真的很认真的以为文化大革命。文革2.0能够解决他们现在困境， 我觉得这想法有点太天真了吧，
最终这个其实是循环，这相当于是轮回一样，因为中国这个制度不解决，还会来一次文革，这个可能性是还是很大的。
对，
并不是从下面这些老百姓发起的，还是从上面发起的。
但是现在主要是这个，年轻人的确这个就业太少，然后相对应的福利又少。那个你看现在包括。微信上的小视频啊，什么都现在都不进那种，谈自己生活，有多悲惨的小视频了，好多都谈，哎呦，也没工作，就在家里躺平啊，什么之类。这在前几年都是，不可能推流的，就是说直接来了就直接给你把限流全部都封住了。但是现在好多都在这谈这个，好多人说，哎呀，我要回什么东北老家躺平啊，什么之类的视频断放。所以说这里面还是有很多人都不满，然后，文革那时候实际上也是毛主席感觉到自己权力被剥夺了嘛。但是现在习大大非常强劲，就是能掌控的都掌控了，我也不觉得会有些什么，对，毛主席版的文革。但是你说他再过几年还是老大，要是迷糊了，然后他觉得有人要夺他权的话，他会不会怎么这么搞？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
对，
那
我
这
同意，
本来就是个人崇拜过度的一个结果嘛，然后现在国内是有这个土壤的。
对，因为他必须要有这种宣传，然后但是这种宣传老百姓真的当真了之后，那就会造成另外一个恶果嘛。那毛主席说打倒谁就打倒谁，对不对？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命令是谁发出来的，对吧？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所有的除了毛主席那里，别的总理啊什么之类，只要说冲击一下，都直接冲进去啊。什么这个刘少奇说抓起来就抓起来了，对不对？当然后面也有权力的支持，但是这些人很渴望一看，哇靠，以前这种宰相我碰都不敢碰，看都不敢看的人，现在我能冲进去把他抓起来，扇两耳光，这就是还是很刺激的，是吧？但是国内应该解决的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就业问题，我那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钱也不流动，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钱是不流动还是就没有钱了？
你钱不流动跟没有钱实际上是也是一样的，那你总
这
归
就
不能
是
欠
一个
他吧？
是就是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然后他们的消费是有限的，然后绝大多数人呢，他们消费不起，因为比如说被房子、车子或者各种其他的东西套牢了，然后呢，他就比如说，几十年的房贷啊，然后或者有的根本就入不敷，就入不敷出，对吧？然后或者说就收到的工资不够付房租啊，或者什么，那他们的那个消费能力确实是没有的，基本上是没有，能够维持生存就不错了。
是。
对，你想想以前这个明朝，那个李自成本来其实就是一个这个官差嘛，对不对？就是一个衙役，就管那个邮差的。那不然你就发那么点钱，你还要听兵检镇，把人家给检掉，对吧？那人家没得吃。现在国内，前几年考公潮，现在也不行了，因为公务员他也人满为患了，也发不了钱了。那现在都不知道该干什么，大家也比较崩溃啊。
其实国内，除了限流，像，最近好像郭德纲这样的相声，好像也在被什么约谈啊，什么东西，就郭德纲自己的相声他，然后好像说了一句什么，我是一条什么沉睡千年的蛆，一旦醒来就恶心全世界啊什么的，然后就这句话就被去约谈，然后呢？
他实际上已经被那个就是降热度已经降了好些年了。他以前讲的最热的时候，实际上是习大大刚上台还没有上台的时候。然后之后这几年，其实你看，包括短视频平台啊什么之类的，郭德纲的相声那种长篇长幅四处放的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就是已经删掉很多了。
但他的徒弟都很火呀。
对，但是他徒弟啊什么之类，也不是直接去讲这种讽刺性的相声，你知道我的意思？
都
也
是
不
都
是，
是， 都是屎尿屁，都是屎尿屁。
对，
嗯
你讲这个，他也不能够说挑战，挑什么这个现任的，他有的时候他说的也比较过分了嘛，对不对？
嗯嗯，
还有
那
谈
小
条
二台
件
长，你
啊，
先，刚才你，我插一句想问一下，你刚才讲到就是说文革啊，文革的时候，我前段时间看到有一个报道，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就是说从从这个18大以后开始，2012年18大开始，中国共产党清理了这个腐败党员呢，是550万人，有没有数？这数是不是大概准确不准确？就是是不是这个大概这个范围之内，
对，就
处理
是。
了550万人。
人家美国是没有也没既没有清官也没贪官，因为这个中国就是相当于这个粪坑里面抓了550万条蛆，然后你不想想为什么这个坑里面有这么多蛆？因为这
如果
本身
说
就是
抓
个
了五
粪
百，
坑，
如
你
果
知
说
道吗？
处
就
理了五百
很
五十
蛆
万
的，
人的话，我想说个什么事情，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打倒左资派被关起来的人，被撤销的人，像刘少奇这样被这抓起来这样的人，是绝对没有550万的，连100万人都不到。所以呢，你说要是说真正整人就是受到冲击的，那是这550万的数字，可是远远大过这个66年到71年之间被整的这些啊。这个中国共产党内各级的干部总数加起来多，这是第一个
我觉
数。
得非正
第
常死亡的人也是非常可观的，就是你这一，我不说你光讲疫情，正常死亡现在是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的，但是几千万是绝对没有绝对不止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还有一点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干部被抓起来的，完了，放的就下放的武器干校，或者是关的牛棚怎么样？他们都知道，他们将来会有机会再出来的。所以邓小平当年出来之前，他也知道他会有机会，只要活着不死，他都有机会出来的。可是这次十二大以后，这次处理这贪官污吏可不是这样的，全判刑，啊，资产全部没收，家产全部没收，然后呢，全都是判刑在监狱里。现在这些人都在监狱里待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真正关进这个监狱的、亲城监狱的人还是毕竟很少，大部分人就是说哦。把你官撤了，你一边待着回家去吧，工资给你少发一部分，少发一大部分啊，你回家待着呗，靠边站，把权力夺了。
文
那么
革
那
时
些
候
人还有机会
早
觉得
期
能
不
出
是
来？
有一些留美的，还是反正留学回国的几千个那种博士啊、教授啊，到新疆去垦荒嘛，然后就死在江边沟，大多数死了。那种都很惨的，就是，
所以呢，就是
著
说那
名
时
的
候
教
比
授
较
很多
扯。
是著名的教授啊，
当官的他也贪不了什么东西，你也没有物质可以去贪，主要就是一个
对，
权力嘛，
那个
爽
时
一
候是
爽
没
就
有，
行。
对，你要讲绝对公平啊或者什么的，那个时候是公平，因为大家一起穷嘛，对不对？
对，但
就，
是毛主席他们那个高级干部能享受到的待遇还是有的，他不同级别享受，他只是说绝大部分人，包括村长，可能你到市长他是很穷的，他并不是说公平，而是说大家都很穷，你要了钱也没用，你买不到东西，你知道吧？而且银行里存那时候存多钱，人家也可以把你给找出来，所以说这没。
哎，那个时候大家穷，但是养得起孩子啊，你看那哪一家不是三个五个的？
啊，那个时候我后来看过一个资料，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那时候鼓励那个公立幼儿园，鼓励各种福利。那个时候如果能生而不生的话，就吃亏了，知道吧？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有各种鼓励措施，然后小孩都是有这个那个公共的地方带的，所以说他像我父母那一代都是五六个，他都有原因的。这个后来当然不行，后来现在妈的，你这个生一个小孩，这个该掏多少钱就掏多少钱，对不对？多生一个就要多乘二乘三，这个就不一样。老百姓不傻，老百姓是会根据这个政策不断改变的。而且那个。
我家一个邻居，他们生了七个女啊，就是名字很好记啊，大妹、二妹、三妹、四妹、五妹、六妹、小妹，生到第七个女儿不想生了，所以叫小妹。
哈哈哈，对，那个时候这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压力也不是特别大，而且那个时候也不像现在宣传， 说这个有多珍贵，那个有多珍贵，你要真活不下去，那也就活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也就说你命不好，那也没办法。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呢是今天代班主持人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知名网络作家郭颖琼博士，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们继续谈这个就是对这个芳华的这个就是七八年前的这部电影的一个解释版引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文革究竟会不会，文革 2.0 会不会来？因为其实如果有这个土壤的话，领导人在一挥手的话，基本上是还是很容易发生的。就像老毛那个时候，即使在个人崇拜到了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一挥手，基本上要做什么大家都挡不住，对不对？然后他那个时候还有几次接见红卫兵啊什么东西，然后就全国对他的崇拜已经是无以复加了。他想打倒谁，真的一个手指头就能够推倒像刘少奇啊什么的。本来当了几年国家主席了，就是好几年在那个人民日报上面头版新年的时候都是跟毛泽东是并列的，是吧？这个照片。那到后来毛泽东他一个手指头就能把他推倒。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如果有这个土壤的话，我觉得是氛围的话，领导人一挥手的就基本上很容易就发动起来了。
对，但是他也是从上而下的权力斗争嘛。现在的话我觉得主要的问题就是习大大可能没办法立太子。你不立太子，你一直在上面坐的话，这好像别人爬不上来，也是一个，这一直是集权社会的问题啊。就是说美国有个好处，就是大家一个人坐四年，对不对？总是换个人，大家都能上来爽一爽，对不对？出个名，捞个钱啥的。但你那个国内苏联啊，中国啊，包括以前的这个古巴，你要是一个人在上面坐二三十年的话，就很容易让别的人很绝望，你知道吗？对吧？你在上面一直爽，别人怎么办？这个就是一个集权社会很大的一个问题。就皇帝一直坐，你又不把好处分给下面的人，你什么都爽了，对不对？下面的人他想爽好像又不行，又被你这个道德枷锁给夹住，对吧？你时不时的还拿鞭子打人家，然后还要求人家要做到这个做到那个，这个本身就是违背人性的。
那就是只能把它推翻了，然后换个皇帝了，就这就跟封建皇帝这个轮、皇帝轮着做这个就又回到那个时候了感觉。
对对，应该很少有皇帝能够像英国皇室一样的想通这个道理，变相的把自己变成一个荣誉的位置，然后一辈子都坐下来。这个当初中国不是也尝试想这么做吗？这溥仪啊，那个哎是溥仪吧？溥仪在那个紫禁城里正打着网球呢，但有人破坏规则，非要把他赶走，对吧？那他就没有办法了。
溥仪后来到满洲国当皇帝，他满洲国弄得还不错啊。
对，但是他原来是按照规则的话，他就是在北京做的跟英国皇室是一样的嘛，
嗯、
对不对？
是。
对，你就住在里面，不要惹事就行了，然后每年给你点钱。但后来就有人说不行，要把他赶走，彻底的共和，对不对？那已经把他彻底的共和了，那肯定有新的皇帝想出来，对吧？
对，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还是蛮先进的，其实那个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
对，想法都是对的，但、
你看那
个
时候就你看相当于2011年刚刚成立的时候就有国会，对不对？然后国会还选举，然后各个党派什么都有。
对啊，那时候指着总统报纸上骂人家也不会抓他的，对吧？
对，
你看鲁迅天天在骂蒋介石，蒋躲在那个就什么国统区，蒋介石也没拿他怎么样了，对不对？
嗯，这有意思。哎，这个徐总下线了。嗯，那我们继续讲，就是
被你搞生气了吧？
啊，我没有，我没说他什么。
他可能网络点，你待会等他一下，等他多让他说聊两句。
好呀好呀，
我开个车库。
对，然后那个最近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就是64的时候有个38军军长叫也姓徐是吗？徐勤先是吧？他就是拒绝执行邓小平的命令，然后后来他被审判的被审判了，审判的录像最近给放出来了，几个小时的。
对，这个也是很令我震惊的事情，这种按理说都不应该放出来的，就是国家机密。
对，而且他这么一来呢，感觉这个军长还做得对，感觉是吧？就是那个时候还能出这样的军长，然后如果
对啊，他这个里面我觉得很奇怪，你要是允许旁边听大家怎么辩解，就像你把江青被审判的东西放出来，那大家都崩溃了，对不对？大家大谈江青，谈谈毛主席啥的，那老百姓整个人心都崩溃了。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解密，谁解密的，这很奇怪，你知道吗？而且在一个很奇怪的日子，大家都不谈这件事情了。按照中国之前的那个规矩，就是不用说，慢慢的这件事情大家就忘掉了，对不对？结果突然有人站出来说：“哎呦，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这谁放出来的？”
就是一开始呢，人家觉得说：“哎呀，不愿意向人民开枪啊，然后。”说军队不是个人的、是人民的，要有什么民主决策的那个过程啊，什么东西？那以前讲也不相信啊，他那个时候能讲这么先进的话吗？就现在放出来真那么讲的？
对啊，这个那对人的冲击实际上是非常大的，知道吧？而且你这个现场审判录像，这是你自己官方放出来的。官方总是说别人这个造谣那个造谣，但是你自己把这个放出来，那是要干什么？你是要说，那你想他违抗的指令也就是邓小平下的，对吧？
嗯，徐总您能说话吗？徐总好像还在线上。哦，他现在上来。对， 然后反正那个时候他说的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好像这个上面也有分歧对吧，然后你听究竟听谁的，
对对对，
这个总书记说了也不算嘛，总书记对学生蛮同情的，然后然后这个下个命令要带那么多这个重型武器，都是拿到战场上去，这种一杀杀一片的这种武器，他觉得可能也很震惊了，就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主要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们执行命令应该是有明确的谁谁谁发，然后你才能说
是当时是口头命令啊，对吧？
对啊，你这个口头命令他真的要派人去了，妈的，事后邓小平否认，对不对？
对，
说这怎么这肯定都不行，因为正常手续是你哪怕是谁谁谁发出来，你要有一个密电，对不对？有一个纸面的东西过来，然后到底谁负责任？我估计他有可能也是当时也迷糊了，他可能也往上打电话，但是没有人给他明示说你应该怎么怎么做，对不对？
嗯，
我估计这也是邓小平越级可能打个电话说你也赶快进来，说那我到底听谁的？我操！你打给军委主席，军委主席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就很难弄了。
我中国这个历史真是，反正真的很奇怪。那个时候，邓小平也不是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但是他就保留了个军委主席这个权利之后，整个国家那个时候，
而且那所有的人都听他的，这就是
这就变成枪指挥党嘛，所以就不是党指挥枪，叫枪指挥党的。这个军委主席指挥整个这个把那个党的这个。总书记说关起来就关起来，然后这个总书记也不能决定大事情，我说这个弄的，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这个我就是共产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个只有这段时间是这样子的，真是能够枪指挥党的这个。
对，而且这个当时的整个指令系统其实是相当混乱的，应该是几个老革命干部，就是还能动的老革命干部就团结在一起，然后说我们应该是领导核心啊什么，但是我没有明确的说谁来做。
你这个叫中顾委嘛，就是叫中央顾问委员会，叫老人治国，对吧？就是
对的，而且
哎呀，我们作为老人，这个共产党江山打下来不容易，那么你们想要搞民主自由的话，就要把我们江山，我们鲜血白流了或者江山白打了，那不行。那就不能够搞民主或什么东西，那么他们如果在天安门不走的话，只能用坦克用大炮就把你们轰走这样子。
小二先生，我这个电脑今天有点问题啊，如果我要
没关系
断线的话，麻烦你再给我接进来，我这呵呵对不起，
没关系，不是我接的，是那个导播接的，我也接不了。那个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就是38军那个徐勤先就六四的时候。他拒绝执行军委主席的命令，就戒严的命令，就是带了重型武器开进天安门广场。就后来呢，被审判了，然后审判的几个小时的那个审判的录像，这几天就放出来了，所以大家觉得很震惊。不知道徐总有没有注意这个事情？
我看到，我没有，我们那个录像我没有全部看，我当时看了。中间很多片段，肯定是有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资料，肯定是有人有意为之，不会说是这个无意的这么出来的。
那有人放出来，他有是什么信号呢？能够施加什么？现在其实我觉得施加什么名义都没有用，因为国内你就算点击了几十个亿、几百个亿，他的这个领导人不想怎么弄，就还是不也没什么办法，也没有任何办法去让领导人吸引领导人的注意力。
现在我觉得就是说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吧，这个整个这个很多给刚才我们讲刚才我对你们两位都讲过，说很多人年轻人工作没有，收入巨减，然后很多很多经济问题，实际上经济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啊。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房子问题，这个工作
经济问题可以说是很严重，现在就是国内 基本上外国公司都撤光了呀。以前还有些日本的那个叫日商或者什么。对啊，现在日本公司撤也差不多撤光了，因为什么叫高市早苗这个言论的事情对吧，现在基本上没什么日资企了在国内。
不过也
台商啊、
那个、
或什么东西走的走跑的跑，还有那美国公司基本上没有了，像星巴克都退出了。
对，不过也跟那个现在日资很多东西它也落伍了也有关系，它的电视机它的那个照相机，现在谁还用照相机了对不对，
佳能
对对对，
佳能最近广州工厂佳能全也是撤了，然后几千个员工就是全部解散。那他们做的比较那个规范嘛，说扫地的阿姨遣散费都有30万什么东西，所以这个。
对，这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经济会导致政治问题，就是我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么多年轻人啊，他无处可去，他也没地方可以做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怎么处理他们。包括像那个我在这个俱乐部里打球认识的几个人小孩子，白人小孩，他们也是找不到工作，他跟我说几个朋友今年毕业也是没有什么 decent job 可以找到的，但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就可以，你可以继续读书嘛，你可以继续做别的对不对，就是说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国内的话那你就没有那么多可以让你躲藏的地方对吧，没有躲藏的手段。
那个说起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说文革的时候，刚才顾博士你讲的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没工作找不到好的工作，文革的时候也是一样，很多人没工作，那么最后就只好上山下乡嘛。上山下乡实际上很多就是解决这些年轻人再就业的问题，一大堆人没工作可找。等到后来文革后期，文革结束以后，知青返城也是很多人没工作，所以这个年轻人没工作肯定不是什么好事，这是个非常不好的迹象。中国现在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这个今天我看
对，就是断崖式的，就是以后就是说不定人数比日本都少，因为你看就是一胎政策吧，它实行那么长时间，就是只生一个好，或者说那个计划生育成了国家的一个基本国策，那你生第二胎都是有的都快临盆了就拉出去，就是强行引产，有的连母亲都弄死了，这种事情弄到最后就是相当于八个大人养一个小孩呀，就是你这个两边父母再加父母的，就是父母的父母对不对，然后八个大人，你有是不是这么算的，比如说一个小孩有爸爸妈妈，那爸爸还有
六个大人
啊，这三代人都六个大人，六个大人的话你这个等到一批一批的死啊，你说你和那个爷爷奶奶这一批死了之后，那么你就少了很多嘛，就是你相当于这一批他们这个上面有四个对不对，四个变成两个，就是实际上还三个对不对，就是比如这一批是四个，然后这一批人死了之后他们的儿女儿子跟女儿就两个大人还有一个小孩就是三个嘛，所以四个换成三个就减掉25%，然后你这么再这么算25%的这么断裂的话，到后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一批在最底下的那个他生育率又没有以前，就是大家都不愿意生，以前呢还愿意，就是甚至超生罚款或者结扎或者什么都引产都愿意冒了这个险都愿意去生，现在是我送给你，就是给你实际上现在也没什么政策，就是说鼓励生两个三个，一个也不生也不结婚，就是这就没办法，我觉得这个最终这个人口现在是已经被印度超过了，以后还要被其他国家超过，肯定是这样。
今天看到一个说法啊，说2024年全国新出生的人口啊，新出生的婴儿是800万， 你知道天津2025年啊？你知道2025年他讲的说，全国大学毕业生有多少人？1300万。
对对对对。
说那就是说现在你出生的人啊，就是2024年、2025年现在出生人口多少还不知道，出来的人可能会更少。
结婚的对数只有几百什么600-700万对，然后结婚的人又不愿意生的话，那么就。
那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出生的人18年以后18岁，他到18岁上大学。现在出生的一个孩子上18年以后，人家分析说会有1.5个大学要录取你。所以现在考试你只要考100分，高考600多少分啊，你只要考100分你肯定大学都上了。但是大学毕业出来也没什么用，因为你还是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这个事情就现在人口的问题，小孩你刚才讲的人口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跟经济发展跟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构都有很大的直接关系，这非常重要的问题，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罗作家，也是知名的房地产经纪人顾永琼博士，还有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小袁。那我们在讨论这个文革2.0会不会来啊，就是这个现在其实是蛮有这个土壤，就是当然有的人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好像太没吃过苦，然后呢应该像文革那样的什么苦难再给他们洗练一遍什么东西的，历练一遍，然后他们才知道怎么样。那其实文革究竟那么好吗？这种历练或者就像这个年轻人看了这其实是有点美化文革的一个电影《芳华》之后会产生那么热烈的共鸣，就是祖国万岁啊或者什么什么，就全是这种留言在刷屏，但总觉得那个时候有那么好，好像文工团这个也蛮浪漫或者怎么样子，然后这个文革结束了之后，人家生活反而不好了，什么东西？这种想法，就是也不是偶然的了，就是他们现在的生活确实是，比如说又有很多人考公啊，然后可能有很多不公平啊，然后又躺平啊，又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房子，又怎么样？养不起孩子，然后结不起婚，或者说也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养孩子。这那么以前呢，还看看这个社会还挺好的或什么东西。那我说的是，这个有现在有这个舆论上面或者思潮上面有这个土壤。那领导人在这么如果在一挥手的话，就像文革的时候，像老毛那样一挥手，哎，到那个上山下乡到什么。走过最需要的地方去，可能大家都去了，对吧？
对，现在其实他有那个政策，可能站长你不知道，就是很多像河南啊、河北啊当地的， 他其实都跑到新疆那边去，他分房子，分地，你上网搜一下，他都有。
哦，真的。
就是新疆那边的那个人已经，汉族人已经被新的汉族人给取代了，就好多的这个新一代的跑过去，但是因为那边房子什么空间大嘛，然后就给你分个户口，分个房子啥的，很多年轻人，年轻夫妻。三四十岁然后就跑到那边去了，而且这次经济不好的话，像很多人返乡嘛，他实际上是十一十二月份就返乡了，以前返乡潮应该是一月底，就是那个中国新年，
就春运，
对，春运开始的时候，然后才是春运前十天嘛才是返乡的，现在就返乡的就特别快了，就说现在就开始返乡了，就是说在这边赚不到钱，赚不到钱的他如果一直待在这里成本也很高，那他就说那我还不如回去等一等，看一看整个时间啊什么之类的。
现在这个经济问题呢，中国的经济问题其实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解决良方，所以这事儿恐怕就会挺长一段时间就这么下去。现在比较悲观，
现在经济问题其实是怎么说，结构问题还是什么，就是以前不是三驾马车嘛，就是一个是房地产，对不对？一个是就是对外出口，对，然后
像基建出口，
还有一个是基建吗？还有
基建出口和房地产，对，三，
对对对对，然后投资，对，还有一个投资基建，对，
投资基建，对
对，然后这个其实都没有了，都熄火了，就是这个房地产的话基本上都爆雷了，像万科啊，也是这个交不起那个这个他的那个债的那个就是利息，对吧？这个付不出来，就是虽然说市值有几百个亿、几千个亿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他几个亿的那利息也付不出来，然后就相当于爆雷了。那么他欠了好像欠了八千个亿啊什么东西，这种。相当于就是都基本上都这个大的房地产公司基本上都爆雷了。
对，这个万科就最新的消息非常非常赖的，就是说他万科他们这些项目房地产项目从银行借了很多钱，这个以外他们自己发了很多债券，就是他们也就发棒的。
对
我看到最新的一个棒的是大概在债券是几七点几亿美元嘛，是应该今年十二月份到期，那就是到期什么意思，就是你连本带息应该全还。这个万科就自己先公告出来说，我这个展期一年，展到明年2026年的12月10号，这个我再考虑这个问题。这展期这十年，这一年之内也不还本金，是一分钱不还，利息也不还，就是这样的，就完全是无赖了。这个万科这样的，而且现在没法救，好像是万科的这个问题，它的这个万科算有国企嘛，后面有这个深圳地铁的公司的这个股东。深地铁也说了，我也不再给你出钱了，因为出了两三百亿好像也救不活你，所以也就没戏了。那么万科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当中的标杆企业，属于明星企业，一直都属于管理比较规范，投资比较有节制的这样的企业。而且他们的这个以前的这董事长郁亮在很多年前呢，三四年前就开始说啊，我们要现在就是不能扩张，要缩减债务，也说了很多年。但实际上现在也是开始也不行了，现在爆雷了。那这个而且现在网上讲说，现在北京方面中央给深圳市政府的指示就是说，万科的债务问题要按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那意思就是不能国家不能给再国资委不能再给贴钱了，你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国家也没钱。
对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说这万科可能弄好，也就马上就要爆雷，就彻底先爆雷，跟恒大一样彻底就清算了，再过一段时间会彻底清算，那这都是很大问题，这都是。
嗯，其实那个叫原来收获的那个叫潘石屹，对吧？就十年前就说过说中国这个房地产这个过热，然后就是什么不符合市场规律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相当于把能卖的全卖了，这然后后来就跑路了，这个那个时候。很厉害的，
对，他还是彻底的，因为他本来做的就是一些精品的那种小的 而且他挑的地方也很热门，所以说他想逃的时候其实挺容易的，因为他不是靠屌丝接盘嘛，你靠屌丝接盘，屌丝一下没钱了，谁也不来接盘。这万科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面对的都是中产，就中产说，哎呦，万科的质量挺好的，那现在也没办法，他也搞不定了，所以说。房地产应该是不行，因为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寿命不管怎么说也是越来越长。那个上海那边你要去看，哇，老年人无恙无恙多，我都不知道后来这个医疗系统能不能顶得住再过十年。再过十年。
因为现在大家都不生孩子嘛，那小孩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
那是老年人的，你看顾博士你说的很对。那个我现在看好像就是这个老年人六七十岁以上的人现在活得挺滋润的。你最近回上海，你有没有看到上海也好，我看很多视频讲上海的这些商场啊，热闹景点上步行街上的人都很少，是这么情况吗现在？
是是是，因为而且很多的就是说如果有些地方你有人员聚集，他会主动把你赶走的，就不允许人员聚集的。
我不许去，我到什么南京路上，到淮海路上，我那个人行道上。
对，
那个可以去，但是人比以前少很多，可以说
少很多了。对对，少很多了，因为而且这个不是少很多的问题，就是前天吧还是什么，有一个新闻统计，就是中国人有很多人出去玩，但是到一个景点发现到那里景点有几百万人还是多，但是平均消费好像是3块钱5块钱。
不花钱。
对，就是大家过去可能就自己带水，自己带馒头，
可能就路边买个臭豆腐什么的。
是的，你好像看见人特别多，但是这个人的消费非常非常的低，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刚才说的搜狐潘石屹在上海的，他上潘石屹的资产就一两个地方，一个是北京，一个上海。
北京上海。
那上海那些地方他都卖，他要是不卖，是不是也现在更惨了？就是什么
全部卖光，
没有，是商场也没什么人逛。北京的这搜狐都没什么戏嘛，都还人很少。上海是不是也这样子呢？
上海差不多也是这样，它这个真正的消费起来还是很低的。
现在好多楼就是上海也是跌得很厉害，腰斩啊，跌掉35%啊，或者什么东西都挺多的。
嗯，
那是住宅，那是住宅，那商业地产就是也是没人买，商店。
商业地产。就是做生意现在很少。
香港也是这样，人家跑到香港去说原来什么什么卖奢侈品的一条街啊什么的，现在鬼影都没有，就是根本就没人，然后这个商铺都在关门。
对，我估计香港房子也卖不掉嘛，我估计香港要崩溃的话也很快，那十年以内它也慢慢的就不行了。
那人都哪去了？这小二太太，就像你说的，这个疫情期间那么多人烧死了，不可能啊！人都哪去了？
不是烧死，他本来就死掉了，烧掉了嘛，就是这个是人是死是死了很多的。你那个时候，你自己想想，就是基本上所有从上到下，所有火葬场都是排队的，而且你去先死一个人，要排至少排一个月才能轮到烧啊！你自己，而且是24小时马力开足的，这么烧的话。有多少个火葬场，每天烧多少人，不是算得出来的吗？这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个事情
是
对。
对，还一个就是，实际上就很多人他消费不足，他就回自己的乡下啊什么之类的。因为现在你要看小视频，有一种小视频特别流行，就是到什么地方躺平最合适，消费低没人。那个我看过好多，什么跑到云南的什么小镇啊，什么上海的那个。就是有一个，也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很大的一个靠近崇明的一个地方，那个整个造了好多楼，几万套吧，里面大概也就5%-3%的入住率的那种地方，就可以躺平，那个什么什么。这但实际上就是整个经济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就像美国这边如果来了全部都人工智能了，这个经济怎么解决？就包括我插一个，就是你现在这里的好多，你也知道搞装修的，很多就是国内来卖苦力，他也不懂英文嘛，对不对？但是现在人家靠人工智能，客户要什么，他立马就可以造出来，牛掰。
你说造房子也用机器人来造？
不是，装修，我们这边搞装修的中国人，原来不是很多英文也不会，就
就那个，但是现在靠人工智能，什么开个电子收据啊，知道对方的要求啊什么之类的，搞得像不像样？那么那我就想这个怎么弄？但国内的话，他肯定没有这个方式嘛，有这么多需求来处理这个东西。这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人要是不花钱，你花的钱就是别人的收入，但你不花钱，那不就大家都歇菜？
你像上海这住宅，是不是20年以前的住宅，现在状态都很糟糕，维护的？
对，现在状态是很糟糕，因为昨天你好像，今天你们可能是小视频上没看见，微信上还放了那个在普陀区还哪里，就老房子着火。这个现在没有办法弄，因为中国人没有这个概念，就是说那个董事长你可能知道，徐总那个，就是这房子其实10年20年他都要维护的，对不对？
当然了。
对，美国这边实际上就是说你每年拿一点点钱，不断的维护，对不对？公寓的话呢更明显，什么要维护费啊，什么10年15年都会有来一个换换屋顶啥的。
对。
但国内的话。
要不然房子状态很糟糕，另外还有平常你小区里头你那个landscaping 这个清洁什么的，这都需要花很多钱，很多东西要花着钱。现在这些物业，中国我不知道现在这些像上海这样城市、北京这样城市、南京这样城市，他们这些物业都管不管的事？钱的物业越来越不交，钱越来越少，然后那个房子越来越旧，怎么办？没有发大修？这一大修是不是像香港那个这次着大火呢？就是一次大修嘛，才最后很，好像我看人家讲上香港这次也是欠了这个大修，欠了很多年了，早就应该修，没修，好不容易把钱凑齐了修，就现在出这么个事儿。那中国那些就是不习惯于攒钱来对小区进行维修的话，那小区是不是很快就会老旧，差下去了就？
对，他这个房子70年的产权，然后过了70年其实都不能住了。搞这个跟租房子没什么差别，就是。
现在有人讲，就是最好的办法是租房子，买房子有中国的房子赶快卖，不管在哪，不管是一上北上广深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最好能卖赶快卖。以后这下跌情况不知道会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有点同意这观点。
嗯，好，那我们也不希望文革2.0这么快就来，然后呢，也希望中国能够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把它救活了，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今天非常感谢徐亚光先生和郭永泉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再见，
拜拜。